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一位主内肢体写信给芳华说，非常感恩良友电台的同工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课程。最近我们听了自然步道法这套课程，获益良多。我们村里的教会通过史蒂凡老师分享的自然步道法，还有芳华老师的回应，有很大的触动。大家每次听完都会有一些分享。新的一年，我们希望能够在福音步道上有更多的进步。谢谢这位主内肢体您的来信，我会将这封信转达给史蒂凡老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能够帮助教会知道怎么样更有效地来传福音。如果主内同工您错过了这样的课程，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的官网寻找往期的节目，也可以找到史蒂凡老师的自然步道法。今天礼拜三，我们仍旧要为您进行的栏目是读给你听，我们要读的是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是美国普渡大学资商心理治疗博士，神学院老师，也曾经牧会三四十年。傅立德牧师他的讲道平易近人，浅显易懂，十分接地气。上周分享的题目是永不改变的关系，提到了耶稣跟彼得的第一次相遇。耶稣寻找机会接近彼得，彼得观察耶稣所行的一切事，知道了耶稣的教导和做法。耶稣不放弃地呼召彼得来跟从他，最后彼得终于相信了耶稣，跟随耶稣。耶稣陪着彼得成长学习，虽然过程中彼得有时候软弱，有时候刚强，但耶稣全然地接受彼得的跌倒软弱，永远地接纳爱彼得。今天傅立德牧师信息的内容要分享的是耶稣另外一位最重要最受重用的使徒保罗，题目是人生完全不一样。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今天可以不一样》。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栏目，读给你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 全心靠着耶稣就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就不靠自己，就是一我都变全心靠着耶稣就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就不靠自己，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人生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个案非常的复杂，他的故事基本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人的故事，需要用侦探小说的方法来探索他一生。他不像彼得，彼得的故事在四福音当中记载得很清楚，但是关于这个人的事情，我们需要找一些线索才能了解。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后来改成保罗。圣经上，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很有名的经文就是保罗说的，当然不是说的，是用写的。我想他大概也讲过。圣经并没有详细描述保罗的原生家庭，他原来的背景，但是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线索，从他讲话的时候显露出来。比方说《使徒行传》21章、22章描述他晚年的时候，就有几个地方说出他的原生家庭背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发生一个很大的暴动，保罗在这个暴动中差一点就被杀死，警察奉命要来抓他，最初的目的是要保护他，后来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搞不清楚状况。保罗对抓他的人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希望有机会能够跟群众说一些话。在《使徒行传》21章33节到22章第2节记载了这一段。于是千夫长上去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到了使徒行传22章的22到29节，继续说，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有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呢？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好，圣经我们读到这里。看到这两段经文，我们发现几件事。第一段，耶路撒冷起了暴动，保罗陷入危险当中，随时有生命的威胁，所以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为的是要保护他。然后他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诶，那个人吓了一大跳，哎呀，你会讲希腊文？他说，是啊，我是生在大树，可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也不是乡下土包子。保罗用希伯来文问他说，我可以跟我的百姓说话吗？可以。保罗就用希伯来文对民众说话。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暴动，后来他们又把保罗抓来，觉得是保罗的问题，是他在那里乱搞，并且将他绑起来，举起鞭子要打他。保罗又开口说了，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我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公民，有罗马护照，你可以这样做吗？哦，那个百夫长吓了一大跳，你有罗马护照？他就回去问了他的老板千夫长，跟他说，你知道他有罗马护照，那我们该怎么办？那个千夫长也紧张了，就跑下去问保罗说，你有罗马护照？保罗说，有啊。这个千夫长说，我用了许多银子啊，意思就是我送了很厚的红包才买到了罗马的护照。可是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有。刚才这些经文里面有好多的线索。第一，我们发现保罗有罗马护照，他是罗马帝国的公民，而且他的家庭环境大概很不错，是有社会地位，有钱，大概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保罗也精通好几种语言啊，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而且讲得很流利，显示他的原生家庭背景应该是很不错的。我们再看两个地方，再进一步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使徒行传22章1到3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至于长大是什么意思，待会儿我会解释。我们先跳到加拉太书，这可能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在这里也透露一点保罗的背景。加拉太书第一章13-14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迫害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拉太书与使徒行传22章相对照，就知道他们家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不住在以色列，住在基利家的大树，所以呢，他们应该算是华侨啊，哦不，应该说是犹侨，犹太侨民。可能到了一个时候啊，他的父亲觉得要把这个孩子送回去读大学，哦，他是一个侨生，而且他要读哪一个学校呢？他有提到一个老师的名字，加马列。加马列是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他在耶路撒冷办了一个很有名的学校。保罗说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所以他回去可能是读大学，可能是读研究所。他回到了那里，他是一个学生，而且保罗的成绩比其他同学要高得很多。他读的科目可能我们今天会称作是犹太教的神学哲学系吧。他说，我的成绩啊，不是班上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我的成绩很好，而且是在一所名校，一个名教授跟着加马列在那里进修。从这里我们对于保罗的背景又多了一些了解。我们发现保罗年轻的时候，应该在很多人眼中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很优秀，很聪明，很会读书，而且他的原生家庭环境背景都很棒，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前途一片光明。他长大以后啊，应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爬到很高的位置。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判断应该是，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以后他要做什么大概都会成功。但是我发现他的心里有一些问题。他在加拉太书说他愿意侍奉上帝，对吗？他很热心的侍奉上帝，但是他却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所以他侍奉的只是一个宗教，这很危险。所以他侍奉的动机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也许他真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动机就是这样，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的心越侍奉就越硬越冷酷，真的是冷酷。他对于神的爱变成对人的恨，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在侍奉上帝，但事实上他是在侍奉自己。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看到一个人名字叫斯提凡，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人。斯提凡本来很热心，认识耶稣以后有一些新的看见，可能是连使徒们也没有看见的。因为这两件事，文士跟法利赛人非常讨厌他，对斯提凡的神学思想也很感冒。斯提凡的两个新的看见，第一是对圣殿的看法，上帝不一定只住在圣殿里，上帝是充满万有的。第二，上帝不只爱犹太人，他爱全世界的人，连外邦人也爱。哇，这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啊。那个时候有的法利赛人教导说，为什么上帝创造外邦人呢？哦，因为地狱的火需要燃料，所以外邦人都是狗，都是垃圾。所以斯提凡的这两个神学观念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就把斯提凡抓起来判了死刑，并且用石头打他，直到他断气。使徒行传第七章54到60节那里记载，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读完经文我们发现很有意思，扫罗在那边看见这个事情，他并没有积极参与，他没有跟大家一起用石头打他，那个时候他只是一名学生，刚好路过看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这里先讲斯提凡，有人猜斯提凡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可能也在场，因为他讲的话跟耶稣讲的话有两句很像，就是第一句是， 主啊，接受我的灵魂。那耶稣是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还有最后那句话，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士兵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斯提凡也说，不要把这罪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很多人猜，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斯提凡可能在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因此就信了主。也有人说，当斯提凡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对扫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快要被活生生的打死的时候，居然还为别人祷告，为那些打他的人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饶恕他们。保罗本来是很反对基督教信仰，他是一个很传统的法利赛人，他可以说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保罗自己也说过，他本来很讨厌这个信仰，不过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可能产生了一些摇摆。可是当一个人对本来坚持的想法有一点怀疑的时候啊，可能会表现得更坚决，自己跟自己打仗，心里挣扎，说，我会不会是错了？我绝对没有错，我绝对是对的。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坚持自己一定是对的，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他是已经产生潜意识的怀疑了。我猜扫罗大概开始潜意识里怀疑自己可能错了。扫罗可能看到斯提凡之后，心里就产生很大的矛盾，一天到晚跟自己打仗，而且矛盾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自己都不知道。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您所听到的内容是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上加恩，主题是人生完全不一样。下个星期三我们将会继续信息的下半段，接着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有晴天的诗歌，歌名是他能改变。
Thank you.
神能改变人的实心变为肉心，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